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修炼前，我是病魔缠身，有幸走入大法，通过修炼无病一身轻。一路走来，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同化真善忍，使家人都能明白真相，得救度。2022年12月份，我们地区新冠疫情突然大爆发，一时间医院爆满，连楼道里都住满了新冠白肺患者。这时我丈夫也突然发高烧，高烧不退，呼吸困难，住进医院，通过拍片确诊为新冠白肺，白肺面积已达 70%。 大夫说病情严重，凡染此病者没有一个活着出院的，家属要有充分思想准备。于是我对丈夫说，病的严重性你都知道了，靠药治好你的病没有丝毫希望，唯一的希望是只有你尊师敬法，认真听师父讲法录音，并且声明以前对师父不敬的言行作废，清除党文化毒害，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你生命得救的唯一希望。他听了十分高兴地说，我一定相信师父，相信法。他得这个病是由于不敬师不敬法造成的。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开始打压法轮功后，他听信了邪党对师父对大法污蔑诽谤之词，受毒害很深。另一个原因是他受党文化毒害，当时他还保留着魔头的像章和诗，把他们视为宝，所以瘟神找到了他。他知道了法轮大法好，主动提出立即清除掉像章和诗词，主动提出发表郑重声明，以前对师父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之后他的病情逐渐好转，这使他真正认识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我告诉他一定要重视听师父讲法录音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听了十分高兴，每天真的诚心诚意做着这两件事，病情也不断地进一步得到好转。我儿子是外科大夫，我给他讲真相他根本不听，因此我做讲真相的事，他怕我出事遭迫害就横加阻拦。他父亲因新冠白肺住院，整个治疗过程他都看到了，药房所有能用的药都用过了，毫无效果，只有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使病情明显好转。每天吸氧时间逐渐缩短，直到最后撤掉氧气瓶。一次给他父亲换床单时，把音响弄丢了，该找的地方都找了也没找到，他对我说，实在找不到了，我给我爸爸买一个，让我爸爸继续听师父讲法， 绝不能因为没有音响终止听师父讲法。现在全世界没有可治新冠白肺之药，若染上此疾者只有死路一条。我爸爸好了实属神奇。现在我做讲真相的事他不管了，每月给我1000元生活费。丈夫住院期间，我按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每天给他清理卫生，面面俱到地照顾他，因此他完全能接受我的建议，并且说回家一定好好练，这在以前是做不到的。疫情期间，病房没有清洁工，病人在生死关头，谁还在乎环境如何？因此病房、厕所脏得一塌糊涂。我每天除了做好护理丈夫的事以外，就抽时间搞病房、厕所的卫生，从墙壁到地面、洗手盆、便池全部洗刷干净，洁净一新，清理地面生活垃圾，擦地板、擦窗台、拖走廊地面。同病室的人看了非常感动地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帮我们搞卫生，真得好好谢谢你。我说，我是大法弟子，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这是应该的。如果你要谢谢的话，就谢我们师父吧。换病房前，我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就能保平安，就能躲过这场劫难。他们欣然三退，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换到第二个病房，两个病床，另一位是90岁老人，儿子儿媳护理，他们年轻人只管自己睡觉。后半夜我正打着坐，老人正打着针，突然间起来就走，身上好几处带着针，我一个箭步上去托起吊瓶扶住老人，老人没有出现危险。老人的儿子媳妇非常感谢，我当时就给他们讲了真相，我说你们不用谢我，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是我们师父让我们做好人，你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老人儿媳妇说，行行，这回我是看到真法轮功了，当时就做了三退。每次换病房，我都给病人和他们的亲戚讲真相，还把家里送来的饭菜和他们分享，尽量照顾他们，他们非常感谢，全都同意三退。有人当时就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师父给了我丈夫第二次生命，我们感谢师父的洪恩大德，永远感谢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
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公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 山子因为练法轮功被开除公职，但他还是天天去上班。最后单位同事见着山子就喊法轮大法好，领导也对大家说，你们都像练法轮功的人那样就好了。山子是怎么办到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叫山子，在某矿山工作。因为长期在潮湿的矿井下工作，我得了风湿病，关节疼痛，治也治不好。1996年，我学了法轮大法后，风湿病全都好了。但是到了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不得不放下工作，到北京上访，要求还大法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我到北京几天后就被警察绑架了。一个刑警队长问我，你还进京不？我说问题不解决我还进京。他就狠狠地扇了我两个嘴巴子，正好扇在我牙痛的地方。奇妙的是瞬间我的牙不痛了，原本肿得很高的脸和嘴也消肿了。后来我被送到当地政府的驻京办事处，我就告诉警察我是矿工，我得了风湿病，但怎么治也治不好，是学大法后好的。警察说，好，你就在家练，你别进京啊。我说，是江泽民不让人做好人，我是来证明大法好的。警察没吱声，最后把我送回当地公安局，还勒索我1000块钱后才放我回家。三个月后，1999年10月，江泽民又造谣污蔑大法，我又到北京讨公道，可我一到天安门就被警察绑架，接着被劫回当地看守所。有一天，警察把我带到所长办公室，把我靠在椅子上，然后用电棍电我。后来所长说，别电了，把他电坏了，咱们负不了责任，送他回去吧。我回到监室一看，我的前胸都是大水泡，可我没觉得疼，几天后伤口全好了。我被关押4个多月后，有一天，县政法委的人给当地公安处的所长打电话，说，山子的劳教票下来了，如果他还在坚持，就送他去劳教。所长回说，那我们去说说他。下午4点，公安处的所长、副所长，还有我们单位的领导，也就是我的大舅哥，都来到看守所，县政法委和610的人也来了。政法委的人对我说，山子，今天不用你说练不练，你愿意练你就回家练。我就问你，现在放你回家，你还进京不？我说，我得进京证实我师父是被冤枉的，大法是清白的。政法委的人一听，气地说，你没走到地方就把你枪毙了。我说，我的身子还在打坐的。他说，你要把牢底坐穿，把看守所坐塌啊。这个政法委的又对在场的人说，今天不能放他，他要真去了北京，我这身衣服就得脱掉，以后再说吧。意思是说不能放了我，不然他会丢工作的。几天后，政法委的人给公安处所长打电话，你们用个什么说法把山子领回去吧。所长说，行，你放心，等他回来我们好好教育教育他。就这样，我被关押5个月后被释放回家了。不过我被开除了公职，留矿查看2年，可我还是天天去上班。虽然单位只给我开3元钱的生活费，一位单位领导看我每天都来干活，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对我说，山子，你现在天天上班，除了交养老保险费，你也拿不回家钱了，你家都靠什么生活呀？我说，就靠妻子娘家管我们一家3口人的吃喝。领导说，你不用来上班，我也给你算上班，你再去找点别的活干， 挣钱养家糊口吧。我一听就说，谢谢领导，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那么做，我们大法弟子到哪都是好人。他说，是，你们都是好人。有一次，井下的巷道淤满了泥沙，但领导叫谁去清理，谁都不去，因为这活不好干，又累又不多给钱，领导就找到了我，山子，这活就得你去干了。我说，行，我每天干完自己分内的活，就去清理淤沙。同事知道后说，就你们学法轮功的人好说话，叫干啥就干啥，要换成我们，才不干呢。后来领导塞给我100块钱，一边说，谢谢你帮了我大忙了，给你100块钱是加摩托车油的钱，好去做你们的事儿。我赶紧拒绝，我们大法弟子任何人都会这么做的，我们在哪儿都是好人。他说，你拿着，这钱也不多。眼看拒绝不了，我就收下。第二天上班，我跟领导说，你给我的100元钱我捐给大法用了，虽然钱不多，但这是你的诚意，给你积点功德。领导听了，开心地笑了。在井下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么一句话，三块石头夹一块肉，意思是在矿井下，上下左右都被石头包围着，工作风险特别大，所以井下干活的人都想，在井下多干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有时活没干完，人就走了。但我每天都把活干好，干完后才离开。有一回开会，领导对大家说，你们看看人家练法轮功的山子，干活从来不用人操心，你们要都像学练法轮功的人那样就好了。有一天，我看见公司的一个副处长，跟他打招呼后，我就跟他讲大法的真相。我问他，有人给你讲三退的事了吗？他说，没人给我讲过。我就给他讲了贵州省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王藏字石，天要灭中共。我说，咱们用小名或起个化名退了吧。他一听，马上同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后来我拿《九评共产党》这本书给副处长，然后说，你好好看看九评，看完什么都明白了。他接过了书，我让他把书放在衣服口袋里，意思是别叫别人看见了。他马上说，不用，这有什么怕的。巧的是，不久后副处长就被提升为正处级。还有一回，我给一个领导讲大法真相，劝他三退，但怎么讲他都不肯退。后来他调来我单位当领导，我又劝他三退。他问我，上面那个领导某某某退了吗？我说，人家早就退了，用我给他起的化名退的，他可认同大法好了，你看人家现在当多大的官，是大法给他的福报。他说，那你给我退了吧，别叫别人知道。我说，行，我给你保密。没想到第二天开会时，这位领导自己就在会上说，昨天山子给我退党了，还给我起名叫小友，我退党了，我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全单位的人一听都笑了。我的大舅哥是我们矿的领导，大舅哥女儿结婚那天，我就给来吃喜宴的领导讲大法真相，有人就去告诉我大舅哥，你看呢，山子在给人讲退党呢。大舅哥说，别管他了，他愿意讲就讲吧。后来我们各个单位的领导基本都三退了，也都认同法轮大法好。一次我给一个爱打架的谁都不敢惹的人劝三退，没想到他爽快地同意退了。后来他见到我就问，你给我退了吗？我说，当天就给你退了。他说，哦，那行，我是问问你，可别给我忘了。我又问他，你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吗？他说，我天天念。有一个同事是井下凿岩工， 兜里总是揣着大法好的护身符，每次下井他都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天，这个同事正在作业，一块巨大的矿石掉了下来，在场的人都吓惊了，最后石头就落在他的胸前，这石头就像长了眼睛似的，没砸着他。这石头要是砸在人身上，就得把人砸成肉饼。他感慨地说，是神保佑了我，要不今天就没命了。我说，是你相信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保护你了。从那以后，他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我家住三楼，楼道里的卫生基本上都是我打扫。我从最顶层楼道间开始扫，拖到一楼。到了冬天下雪，外面积雪了，我就清理。一楼的邻居说，这扫雪应该是我们一楼的住户负责，别人不打扫。我们家你大哥不在家，我岁数大了，回回都是你打扫。我说，不是只有你们家应该打扫，我们都住在这楼里，谁都走这条道，谁打扫都是应该的。邻居说，你们真好。我说，是法轮大法好。我们楼里有的邻居去儿子家，一去就是一年多，楼上邻居回市里的家住了两个多月，他们都把房门钥匙放在我家，让我给照看。我说，只要你们信得过我就行。邻居说，我们就是相信你才放你家的。他们回来后都给我家买东西，但我不能白要他们的东西，我就买东西送给他们。我说，远亲不如近邻，你们不用这么客气，需要我们就尽管说。邻居们都非常高兴地说，谢谢，给你们家添麻烦了。我家住楼房已经十多年了，邻居也都知道大法好。到了年底，我给单位同事发真相台历，有人对我说，发台历时别忘了给我留一本啊。我在家先把台历装进纸盒箱里，然后带到单位，接着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发。可我走在路上，有人看见了就问我，你这箱子里是啥？我说是台历。他就让我马上给他一本，这时大家看到了就都围上来了。有个人说，山子，我给你把着，谁也不准抢。有个人说，谁想要台历就得三退，没三退的就不给。有人就举手喊，我已经退了，给我一本。帮我把着台历的人说，不行，还得喊法轮大法好。要台历的人就喊法轮大法好，喊完就伸手要两份台历。帮我把着台历的人又说，不行，一人就给一份，多了没有。一会儿的功夫，两大箱子的台历被抢没了，就剩空箱子在地上。一个单位领导看见我对我说，公司从外地来了一个新老总，到矿里检查工作，发现各单位办公室的桌上都摆着法轮功台历。新老总就对矿长说，桌上怎么都摆这个，叫他们都拿下去。矿长没吱声。这个领导说，他一听就对新老总说，这个咋了，有啥不好的，桌子上不摆日历摆什么呀。这个单位领导接着告诉我，我不听他们的，谁不摆我也得摆。我听了很感动。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实践自己的信念，这份坚持与勇气真的很让人佩服，您说是吗？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60多岁，能成为大法弟子真是无比的幸运。我说说我的家人们因为相信大法好得福报的事，用我们的亲身经历让更多人明白，法轮大法是来在世上救人的，相信大法好就会得到大法的护佑。以前我有头疼病，医院诊断是神经性头痛，药物和偏方都治不好，说疼就疼，疼起来异常痛苦。我修炼法轮功后，头疼病就神奇的好了。丈夫见证了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相信大法好，支持我修炼大法。我要打印真相资料给单位的同事看，丈夫就给我买了一台打印机。2020年疫情爆发，我在周围小区发大法真相资料，让人们知道只要退出中共党团队，并且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到大法的保护，平安度过疫情。有时晚上丈夫和我一起去出去发资料。2022年12月疫情管控放开后，回家居住的女儿第二天阳了，第四天晚上丈夫也阳了。当天晚上他一阵冷得不行，牙齿都打颤，一阵又热得难受，浑身大汗淋漓。我就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念着念着就睡着了，第二天就好了。丈夫相信大法好，得到了大法的护佑。丈夫2022年11月退休，2023年初，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他又去了一个单位上班了。那是托人都找不到的工作，是那个单位的人主动找他去的。这也是他相信大法好，得了福报呀。疫情管控放开后，有一天上午，女儿开始难受，发烧，一侧是阳了。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女儿答应着，也不知她念没念。到了晚上，她难受得不行，我就说，你以前学过五套功法，和我练第一套和第三套功法吧。女儿答应了，坚持着练完了这两套功法，说好受一些了，就上床睡了。 第二天还说挺难受的，到了晚上也没见好转。我又建议他一起练功，他又坚持着练完了这两套功法，说好多了就上床睡了。第三天一早，女儿就喊着，妈，我好了，我哪儿都不难受了，我好了。当时从微信群知道他单位的同事都阳了，整天在群里吆喝着这么难受那么难受，女儿却在轻松地学习准备职称考试，这都是相信大法好，大法赐福。我的大舅妈今年83岁了，独居，这些年她经常看真相小册子，也做了三退，相信大法好，看见我就说，我经常念法轮功好。2023年腊月的时候，还差几天就过年了，突然下了一场大雪，大舅妈不小心滑倒，向前扑倒在地上，她爬起来也没感觉怎样，就去超市买东西，在年前忙这忙那的。2024年单位组织查体时，发现他的锁骨摔断了，现在长得很好。他这才知道，他那次大雪天里摔断了锁骨，但他该干啥干啥，没有不适的感觉，只是晚上睡觉时感觉不舒服，他只要调整调整姿势就好了。大舅妈说，这是大法师父保护我了。2025年正月，我给大舅妈送去宝书转法轮，她非常高兴，也开始学法了。法轮大法是佛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祛病健身有奇效，提升人的道德，是在这末节末世来救人的。大法弟子讲真相，就是要让世人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不给邪党做陪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够得到神佛的护佑，度过劫难，有个美好的未来。愿善良的世人都能有缘明真相，得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9日。几年前，法国一份高考试卷上有这样一道题，人活着是为了幸福吗？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便拿来问我的学生。学生们的演讲基本上都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其一，人活着当然就是为了幸福，这个是毫无疑义的。其二，关键更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大部分学生的回答是，有家人朋友的陪伴就是真正的幸福。还有人说，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找到了真爱就是幸福。从人之常情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讲的并没有错。人生在世不过百年，人最应该得到的不就是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世间最美好的情谊，以及能让自己生活无忧的铁饭碗、金饭碗，乃至功成名就吗？然而得到了这一切，人真的就会觉得满足幸福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 或许有人已在不经意间发现，人其实是很难让自己满足的。有钱的总想变得更有钱，漂亮的总想变得更漂亮。一旦做不到更高的要求，别说幸福了，抑郁自杀的都有，甚至不在少数。这样的例子在当今新闻中并不鲜见。再拿中国古代的帝王来说，一朝登上了天子之位，就是九五之尊，从此坐拥天下，享尽人间富贵繁华。在普通人看来，当了皇帝不就登上了人生的巅峰，达到了幸福的极致吗？然而史书记载，古代的许多帝王或者信佛，或者信道，或者两者皆信，有的还走入了修炼之门。比如南北朝的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佛的皇帝，曾多次舍身出家入庙修行。唐太宗曾说，出家乃大丈夫之行，非帝王将相所意为。明朝多位皇帝信道修道，清朝顺治皇帝崇信佛法，他还作诗感叹，正本西方一纳子，如何落在帝王家，只因当初一念差，黄袍换却紫袈裟。可以说，坐拥最高权位世间万物的他们，似乎仍在寻觅着一条能够超越物质、远离凡尘的返本归真之路。其实大家最熟悉的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佛，原本就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他年纪轻轻就断了世俗之念，当看到世人终究无法从老病死中得到解脱时，他便放下世间繁华尊贵的地位和身份，踏上了一条苦修之路。他独自在山中的树下打坐修行，美女来引诱他，魔王也要杀他，他都不为所动。经过多年的苦修，他最终开慧开悟，修成了如来觉者。此外还有古新罗国，也就是昔日韩国的王子金乔觉，后来也修成了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再看看当今中国大陆正在被中共迫害中的法轮功学员，他们23年来风里雨里冒着生命危险，只想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哪怕是只有一个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就觉得幸福，这一天都没有白活着。为什么呢？他们理解到真善人是人世间的普世价值。中共屠杀法轮功学员，如果有人相信中共的谎言，老天能保佑这样的人吗？所以为了能让世人得救，法轮功学员不畏寒风酷暑，只为告诉世人这个真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他们理解的幸福。早在1998年就有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已高达 97.9%。 仔细想想，不打针不吃药就能让自己保持最年轻最健康的状态，这样的人能不幸福吗？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来做人，他们都感到比修炼前更懂得宽容体贴善待他人了。于是修炼后，自己和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邻居的关系越来越好，由于修炼出了大善大忍之心，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都会因为从他们身上受惠获益，从而对这个群体另眼相看，称赞有加。用自己善良的本性就能获得他人发自内心的认可与赞赏，这样的人能不幸福吗？可见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向外索取来的，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只会让人渐渐失去善良的本性。真正的幸福本就源于人们的内心，只要不断去激发善良的本性，幸福随时都会与你相伴，与你同行。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中相遇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历史上知名政臣间的差别，欢迎您的收听。历史上有许多知名的政臣，有的与君主相知相惜，被君主肯定与封赏，如唐代的魏征；有的不见容于君主，被君主罚俸罢官，如明代的袁可立。同样被后世称颂为刚正不阿的名臣，为什么结局迥异呢？历史上最有名的政臣当推魏征。唐太宗称赞魏征说，魏征随事见政，多重朕师，如明鉴照行，美恶必见。魏征之见起于善念，惜君臣之礼，并说之以道理，所以能让君主接受并改变成见，是怀善心之见，也善于见。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去世，皇后与太宗少年结发，两人共同经历战乱与兄弟夺皇位的生死危难，他们相知相惜，相互扶持，间谍情深，因此文德皇后死后，太宗对她思念不已，就在宫中建了层棺，以便可以登高眺望他的陵墓昭陵。某天，李世民让魏征陪同上层棺，并指着昭陵的方向问魏征是否看到昭陵。魏征认真地看了看说，臣老眼昏花，看不见。太宗就指着昭陵的方向指示魏征，魏征说，哦，我以为陛下望的是献陵，献陵是太宗的父亲高祖的陵墓，如果是昭陵，臣当然看见了。当下李世民明白了，魏征是在提醒自己不应该一心思念过世的皇后，而毫不追念已逝的父亲，而且夫不计妻是当时的礼制。后来太宗含泪拆掉了层棺。这则谏言的故事中，魏征并没有直言说，您不要只顾着思念亡妻而忘了先父，这不合孝道与礼制，会招臣民批评，而是智慧地点醒太宗，其中包含着对太宗思念爱妻的同理心，以及不忍太宗被批评不合礼法的善念。《资治通鉴》还记载了另一则魏征善谏的故事。贞观元年，太宗派人征兵，中书令封德仪上奏说，中男虽不到18岁，其中体格壮实者也可一并征发。太宗同意，但命令下达后，魏征反对签署执行，往返共4次。太宗大怒，将魏征召进宫中责备说，身体壮实的中男都是那些奸诈谎报年龄以逃避劳役者，征召他们有什么不妥，让你如此的执意反对。魏征回答说，军队重在统御得当，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只要征召身体健壮者并统御得法，便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征年幼者以虚增人数呢？而且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让臣民都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不久，却已经失信多次了。太宗惊愕地问，我如何失信了？魏征答道，陛下即位之初下诏说，关中地区免收租税2年，关外地区免除劳役1年，之后又下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劳役的从下一年才开始免除，这造成已退还百姓的东西又重新征回，百姓怎能无怨言？况且现在是既征赋税又征劳役， 与陛下的诏令相左，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吏，日常的行政都交由他们办理，可独独对于征集兵员业务，您怀疑当中会有欺诈行为，这又与您所谓的诚信治国不同。太宗听后高兴地说，你议论国家大政确实都切中要点，如果政府没信守政令，百姓便无所适从，国家又如何能得治呢？我犯了大错，于是下令不征召中南，并赐魏征金瓮。这一则故事中，魏征先肯定太宗的德政，再仔细推敲政令间矛盾之处，有理有据，谨守君臣之礼，没有情绪性的指责，视为善谏。忠言直谏，但却非善谏的例子，如袁可立对明神宗的谏言。袁可立字礼清，号节桓，是明代的直臣廉吏，以不畏权势秉公断案之名远扬，曾因直言进谏而遭神宗夺俸与削职。董其昌《节桓员工行状》与《承政信睢州志》记载，万历年间时任御史的袁可立上书说，近年来朝堂有许多议论，言语激烈而激怒圣上，导致被废斥的臣子不下百人，这些人都是陛下征询谏言、宣扬政令、发展国家有功者，现在您把他们都视为卖弄正直、沽名钓誉之辈，那么当这些被您视为卖弄正直者都被斥退了，真正不正直者就会进迁，那些被您视为沽名钓誉者遭责骂，真正名誉已毁者就得到重用，百姓的安乐困苦、官员的清廉腐败，还有谁能为陛下说出实情呢？国政就会江河日下，可怕啊。上书后，皇帝对他罚俸一年。之后雷击景德殿，袁可立趁机再上书说，如果陛下未能亲自主持祭祀，早晨的讲经读史废弛，奏章也不及时批阅，赏罚不一致，征税搜刮导致民怨，是非错乱，贤奸不辨，导致忠贤含冤，正直的人心怀愤恨，难道这是顺应天道吗？上书后触怒神宗，袁可立最后被革职为民。在这篇故事中，虽然袁可立有犯言直谏之勇，但言语间明显指责君主昏聩，违逆天道，明神宗晚年确实治国无道，这样的非礼言辞很难达到辅政的目的，只能说是直谏而非善谏。无论是古代官场或现代的职场，说真话的人往往不受喜爱，所谓忠言逆耳，但是当坏消息传递不到当权者，这个组织就无法自省与改进，便容易步向衰亡。说真话是美德，但为什么很多当权者听不进谏言呢？除了当权者自身的原因外，有时候是因为说真话的人认为真理傍身而理直气壮，或者不理解当权者的处境，却以自己的认知为判断准则，起了他错己对的轻蔑心，甚至是强制要对方认错的争斗心，就让对方产生负面的情绪，也给自己的可信度减分。因此先具足善心与祥和的心态，考虑别人能否承受，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自然真话就比较能被接纳，才能达到善谏辅助善政的目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